到那个份儿上吧，到了那个份儿上自然会成魔子魔孙。等你好好的用功多打坐，然后知见又不正，那就是魔子魔孙。或者你是世间的大福报人，你由于有福报了，生了什么什么着相的心了，那也容易成为魔子魔孙。现在对你来说，这个魔主要就是你的心的事儿，都是心的事儿，没有什么在心外。就是你碰不到魔事儿，你碰到的都是你自己的心的事儿。
老师是还不到那个程度主要
魔。啊，对对对，没到那个程度。嗯，你要是在想那个想故事啊之类的思虑下去啊，你可能就会入想音，堕想音音，想音可有想音的是那个是那个十个那个就是想音十境啊。一般齐老师的意思是出大事了再说，自己的啥用得着啊？你就是疫情的时候。可能是那时候有人修过五印，嗯，我们这一波是这样的，是这种情况。其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大事儿，嗯，涉及到法运的情况，嗯，这就属于大事儿，嗯，涉及到道场哈，好吧，我是这么想的，还是尽量的不要这样，尽量的不这样，嗯，要不然的话他总这样总这样，拆了东墙补了西墙，你修完了这个又有新的事儿来，都像扑火一样。火苗在这块灭了，不一定又在哪块响起来了。今天你打坐得谈一谈，谈不谈？
没啥可谈的，就很快。
挺好，挺好，挺好。嗯，没啥可谈的就好。至于是不是很快过了，也不重要。
跟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就没，就是稍微相对着点加
满。嗯，诸佛入涅槃者，在无妄想处；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空闲者。空闲处者，即是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怎么了？你说的是波涅盘第二个图是吗？
对呀、啊，波涅盘。
好好，我看看啊。
无数处涅盘吗？
我看看啊，将心若凡将心求法者是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不着名字。不着文字是解脱，不染六尘是护法，出离生死叫出家，不受后有是得道，不生妄想是涅槃，不处无明是大智慧，无烦恼处名波涅槃，无心相处名为彼岸，无烦恼处名波涅槃。应该这个波涅槃指究竟涅槃吧，大波涅槃嘛。也可以这么说呀，也可以这么说。圆隐老人讲了五个涅槃嘛，无住处涅槃应该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究竟的。你非要给他冠个名字说无住处涅槃也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可以说，就是本来涅槃。
那什么出离生死迷出家，这个出家。
我们修行人不看衣服，修行人看的是心。那不修行的人他就看衣服嘛，他就看样子嘛。对不对呀、啊？这个很正常啊。
无心相处名为彼岸，这个是讲生死岸。
对对对，此岸彼岸，无心相处。
贪为逆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那这个是应该是变说吧？我还以为《四禅八类》里面那个他不是。
啊，方便说，但是你说那四禅八定，他没有般若智慧，他那个四禅八定算不算是痴啊？你觉得呢？
是。
对呀、啊。
这个嗔怎么会跑到逆界去？这个欲界、色界、欲界。
欲界是贪，这个很能理解。嗔为色界，这个怎么对应的？这个你自己琢磨吧，我也不太清楚。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他这里说贪嗔痴，贪对应欲，嗔对应色，痴对应无色。
四界，我还以为不是说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四禅天嘛，四禅天。
是啊，是那个。
色界。
嗯，是那个。
色界它是暗住烦恼嘛？
那你这么说吧，色界它不是贪，它也不是痴，那你用嗔可不可以？就是他还有心，这么说吧，他虽然没有欲，但是他还有心。
不理解嗔，
不理解这个嗔，他就暂且一种比喻吧，不理解就让他过去。刚才我说了，这个嗔是什么？就是说那个贪是欲界嘛，他已经没有欲了，但是他还有其他的种种心，给他总结成叫一个嗔，这样总结稍微过得去一些，好不好？嗯，
就是没有贪嘛。
对，没有贪，但是他还有其他种种心，这就是色界嘛。
没问题了，没有了。
刚才那个灵絮，你什么问题？你说的是什么？净土指挥是圆印老人对于净土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跟想法，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净土指挥。你这三年你书什么的，你稍微您老看一下子，我们是没有带动书，您老看一下子，看一下子。净土指挥是圆印老人写关于净土的种种的文章，他把净土的理解什么的总结了一篇文章，叫做净土指挥。没看你就看看，在问答集跟问答集合编到一块儿的，因为他本身那篇文章不长也不短。由于净土指挥当时说了一些不符合主流的一些说法，后来有一些后人呢就给改过，然后其实跟圆印老人的原稿不一样，齐老师和魏老师又把原稿给恢复了，是这个意思。
除了痛苦不想改，就像我乡巴一样，他不管就画成白人，看到什么？
郭老师，
哎，
听见吗？
能听见。
我今天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郭老师。
你说。
是因为我修法时间也不长，特别是新中心，然后之前老是断坐，然后这一次现在是百坐第一轮，刚坐三印第三坐，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就是在我打坐的过程中，我家小孩发出了一个声音，然后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啊，然后我就一惊，就所有的念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只剩下一个，应该算是一种觉知吧。然后我当时的内心是肯定这个是活境，然后我想今天问一下郭老师，
现在呢？现在佛性在哪里？现在佛性在哪里？现在佛性在哪里呀？
现在佛性时时都在。我看到那个，就是我肯定了那个是佛性之后，我明确了，我清楚了，原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妙用。因为我以前我不懂，就很牵强的告诉自己，这是一切是妙用。但是我今天我就好像很通达了一样，就是其实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佛性时时都在，从来没有消失过。
那你一口气上不来了呢？
一口气上不来，他也是在。
那你就要注意那个在，你别注意那个一口气上不来，还是要修行。你现在还是太浅，还是要继续修，继续修
对对对
啊。
对，我知道。然后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嘛，我能感受到就是。
你这个感受是多余的，你这个感受是多余的。
对对对，这个感受是多余的，
好吧？以后就是去掉这些多余，这就是用功。
对对，他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的知，就是我昨天
越描越黑。
对，越描越黑。但是我今天因为我这个环境比较嘈杂，所以我讲话声音比较大。
没事。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的我自己对这个的肯定。有一种就是脚点地，有一种力量的感觉。我想问一下郭老师，我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
你要是去掉这个肯定，去掉这个脚跟点地，方向就还可以。你要是不去掉这个方向，就是错的。不要一个肯定，不要一个脚点地，它少了吗？
对，它没有少。
好吧，好吧，那你就别要一个肯定，要个肯定是害了你啊。
那我后面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时候马上就想做什么做呀？把这应该要怎么做这种想法打掉，这就是用功，这就是关照。
啊，对对，就是我今天下坐。
可以再看祖师的书，不甘心就再看看祖师的书。
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下坐之后，就有一种突然一下就是会关照了那种状态。
关照是让你，关照是让你去掉会不会？关照是让你去掉会不会着相习气太浓了，师兄。关你现在就是有所得，有所获得，没有什么获得啊。关照让你去掉这个会不会啊？你不需要会啥。
好的，行，好，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没事没事。那你这就是把它当成状态了，它就是一直在走。你把它当成状态了，这个状态都维持不了多少，那都是生灭法。这个境界毫无意义，除非是你的知见转变。你的知见转变也没有必要提它，就是这么说吧。你天天在那个境界里头三年了，也不一定是开悟。 有的人一刹那他知见变了他就是开悟，或者有的人根本都不需要一刹那他就是知见变了，后面两种都有。所以比较这个长短不见性，这不是见性，没有长没有短，无寿者相。你比较长短已经落光影了，你这样回去这不好挣钱呀，师兄啊，你咋回事？想清楚，你这话一开口就那个，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什么，有那个东西是多余的。即便是有那么一下子空空明明的那一下子，那是属于多事儿，那是属于多事儿。好肉上挖疮，有的人他实在是不知道知见，再通过这个来引他而已。可以多听一下。就是心听里头的齐老师关于明心见性的，齐老师从各个角度来回答学人关于明心见性的问题，就是看那个千座后的师兄都适合看那个。我们把齐老师的答疑分成了几类，有一类是专门的大家问关于明心见性的各类问题，怎么样，你这一段时间做的怎么个好法，心越来越安定。你看看你开口就是身体，一点进步都没有。你来的时候就说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好了你才来打坐，现在又说身体的障碍没有了，只要你有个身体你都有障碍，你干脆死吧，你去死了你就没有身体了，你当中阴身去成佛吧。你还在这弄这个身体呢，你的身体疼也不影响你持咒啊。哎呀，我这说话是不是一会儿一都没有礼貌了，完了开始失去礼仪了。我勒个天哪，你说你咋打的，你这十天了开口还是身体。你再这样的话你就不就见性就很难，就不能见性，就这么说不可能见性。你关心那个玩意儿干什么呢？你不关心的身体还能好一些，你越关心的身体越糟糕。你这个知见非常的差，你这知见在禅宗里头叫守尸鬼，就天天关心自己的身体好和坏。好一点啦，好一点啦，守尸体，守那个尸体，守尸鬼，守尸鬼是一个鬼，光守他。六祖什么时候说过他的身体的事儿？
守尸鬼
也是什么？
守尸鬼也是佛。
也是佛？你那是守着尸呢，你哪就顾得着自己是佛呀？守尸鬼也是佛，那打你一下也是佛，你可千万不能回击啊，要不然你打佛了。
还有真假之分。
既然没有真假之分，还有佛跟凡夫之分？太马虎了你。你那个佛性是一样的，不代表着你是佛。好好反省，好好反省。失败一个，还有没有了？可不要再守身体了，身体它是生灭的，时好时坏你控制不了，你再怎么控制，稍微好一点稍微坏一点，心思用在这儿了就可惜了。就像是你只顾小鱼小虾，把那个珍珠给失去了。打坐什么？听不到自己念着，动动嘴唇还能有点声音，为说自己微微出点声，一般都动动嘴唇。他坐的时间长了，有可能就是快什么都没有了，他慌。那可不是什么都没有，他听不到声音跟什么都没有是两回事，你别又诱导他。什么都听不到了，那不是什么都听不到了，那还不是听不到声音。动动嘴唇还有没有声音呀？没有声音。现在有没有声音呀？你动动嘴唇出点声咋会没有声音呢？难道耳朵失聋了？我看他没有啥事儿，要不然下坐的时候一会儿我注意注意他，到时候我再跟他聊，跑到后头我也不清楚他。你别多境界，你别多境界，你那个什么都没有可能是一种境界，失去知觉了。啊？
我从境界中出来了，
没有
境界。
哦哦哦哦，那你那个对，从境界中出来了，那又开始打妄想了，怎么办呀？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当真了，稍微，哎呀，算了算了，行吧，先这样吧。你主要是到时候面临孩子，看你怎么样。杨师兄啊，你就回去别学了，真的是绝学无为贤道人，你给我解释一下子啥意思？绝学无为贤道人是不是不好啊？他不学习这能像话吗？这不像话。你懂什么道理给我们分享一下子。他吹牛，他什么学了不挂碍，他坐上的时候我都不信他不往外崩字儿，崩名相，崩人家说的话。
该蹦蹦该不管他，不管。
该蹦蹦不管他，不管他你下面还学。你既然不管他你学啥呢？你不应该好好的思索他吗？不去想你干嘛要学？学不就是为了让你认真的思索吗？抉择正确和错误吗？他学好多啊，他学好多。回去了，我们这还好，回去了又让你分享交作业。 如果要学，最好还是学祖师的，还是学咱们祖师的。你实在不行，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小组自己学啊，还是学祖师的，因为祖师的他针对着咱们修心中心的重点儿，他侧重于我们修心中心的心行，他有的时候正好点到你的问题。你要是有问题，你看一下书，正好能够解决。你要是非要学，你就学咱们三代祖师的，别学其他的，因为咱们跟其他的用功的重点不一样。反正是在千座内夹杂学习其他的，或者有其他的老师善知识同时跟随的，这样的效果都不好，真的。一门深入的修一个，以祖师的为准的这种呢是比较好的，是明显的比那个好，就是夹杂的，有的在千座内学大圆满的啊等等的，我们那时候都是的，都好多的，那忙得不得了。啊，祖师写的大圆满，祖师说我们是大圆满的最高的，傻了吧？你看祖师是真说过，因为我们总是碰见大圆满的人，这你知道吗？就是你学一个，你学一个，你要不然你就学大圆满，别学咱们。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千座内你可以读中有教授解脱秘法，但是一般的修千座的人，他读个七遍九遍，他让他天天的那么孜孜不倦的读，他也不喜欢，可累的话，你一读读53天。一个人读53天，你最好是死了人再读，这样有动力。你没有死人，你去学学略略明心见性多好呢。等到死人了，你自然有那个需求去学，那时候学的可带劲儿，自学还能学成才。中有要是非要学的话，就学咱们心中心就适合学，第一期光明指数和第二期光明指数，就是死位中有。死位中有是，第一期光明指数和第二期光明指数。死位中有就是3到4天会有2次光明起现，那个地方给你说的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佛性，说的很清楚，那就是佛性，而且告诉你不要着相，一切的万法都是水中月亮，千万不要着相。后面呢，那就开始生各种净土了，就不好玩了，就是退而其次了。而且中有的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卷头语都说了，持什么心咒的人，这种人都没有中有，那是中下根的人，他们有中有。都好，看你了。如果一般来说就是心中心的，管他念不念佛，管他念基督的，也给他念中有，因为是他超度你啊。你怎么样，你觉得顺手的那个，你最有信心的，你就去弄，是他超度你，最后你信心升起来了，你认为他往生了，他就是往生了，就是这样的。你说啥？
刚才你是问说他没有学心中心，就是因为你看
说
是第一篇，
对，前四天，
前四天嘛，但是如果说他不是学的这个我们这个心中心的话，
学心中心的一般不用别人超度。对对对，你们学学祖师的大手印啊，也挺好啊。看看还有什么，别先给自己下个定论，没事儿，细枝末节也很好，把自己拉回来。
那也不需要拉呀，就是
你说的是坐上持咒还是什么？坐下呀，拉回来，拉回哪儿啊？对呀、啊。把它贬到无生国里去，听说过吗？做不做都好，纠结不好。
对，然后就说，对，总是带有这种纠结的，这样。
你这个做这个好啊，做那个好啊什么的，这，哎呀，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认为是对世间法抱有希望，所以你觉得往这边走可能会比往那边走好。世间法的路你是走不通的。你怎往哪边走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啊。你的心转了，分分钟可以就是迷途知返。你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做不做没什么区别。佛法没有信心呢、啊？那可能你误解佛法了，我觉得是。
对，我就是我。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误解佛法了。
我忘了，本来我自己说你
烦恼就让他烦恼嘛，烦恼就是那个不断灭啊，就像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也不断灭啊。
对，就是断灭，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能烦怼烦你多长时间？啥事能烦多长时间呢？
对，我这个纠结就让我让他更是让他要我就是说不算的延伸他拉。
那就断。
我的目标就是你说回到国庆，回到国庆这断面的东西，那这个就 OK 了。就没有再有其他。
回到这儿的烦恼的那个心态好像还可浓重，那也别在意，因为这里也不立一个没有烦恼，好不好？学心中心的人不用别人超度，那么如果师兄死了我还能做点啥？你做什么都行，是他超度你啊。我记着那时候那个谁，那个宽药师，你还记得不？那时候那老师走的时候，那大家吵得可厉害，说你们还要给老师念佛，你们还要给老师念钟友，太不像话了，拍案而起，这是在冤枉。另外一拨人说这是在救你们，那两拨人吵得还可厉害呢。那你这是就是王者超度你，你念了你心安你就念吧，你做啥都行，去做吧。坐到后面身体有点晃来晃去，坐不住，发现晃提醒自己别晃，不是要你坐得住，是发现有坐不住的念头，你应该管咒语，回到咒语本身，不是强迫自己坐住，而是管咒语本身，就是这个思路啊。早上坐5个小时，最后一个你坐2小时，最后一个小时也是坐不住，别理会那个坐住坐不住，没有念咒就念咒，你念咒最容易坐下来，你不念咒就不好熬。你对于你这种感觉深表怀疑，要不然你不会问，还是有事儿。就不正常了又咋了？不正常了又咋了？你想在哪里讨一个什么正常啊？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完全不正常，你到哪去讨什么？又想着什么相啊？不想那你就别着个正常的相。天热手总是出汗，散印再结上，对，不是故意散开的，散了之后马上把它结好。坐下坐做功夫，时时不离觉知吗？不对，自己看观照的书，我们不提觉知，我们没有祖师不说觉知的事儿。觉知啊，觉醒啊，我们不说这个。你修心中心吗？修心中心看了圆印老人的那个，看那个书如何观照，修心中心吗？是的，你就不应该提觉知。观照是放下，整体上来说我们心中心的观照是放下，放下你心里的那些纠结，放下你心里的取舍，放下你心里的那个种种的那种的担心啊不安啊，是放下啊。所谓神通变化，时也寻常，以其本性之妙用，非从外来。就是你这个师兄啊，你千万不要觉知，你这个没有仔细的看，没有好好的看祖师的，可能是原来的一些误会，不是觉知，是放下不理会。这个神通的这个，咱们这一波学的人倒是没有多说什么，我感觉这一块还好了。然后看下一个这个好像是你问的，是不是啊？好像是你问的。刚才说的是一个星期还是多长时间，是吧？你看袁云老师说，至于做无念功夫，放下不理会。至于做无念功夫，不要压念不起，需要念起，不随不攀缘，不著着那个镜像。因为人呐，不是木头石头，怎么能够无念呢？成佛是大机大用，活泼玲珑的觉者，更何能不起心念？所以《圆觉经》教导我们，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住妄心也不息念。《一金刚经》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师就卧轮灭心记也说，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术起，菩提坐莫长。所以我们时时心空，于一切事无取无舍，不动情想，尽管应缘皆物，不见有心起应。试完之后更加没有一点用心的痕迹，所以终日动而没有动过，正日起念而一念没有起。懒容禅师说的，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恰恰用心无，这是最好的无心的写照。然后你看这一段啊，然后圆云老人又说了，做无念的功夫也不是把前后断，前念断后念没有起的，专空无念时间逐步延长为进步。 比如说今天无念只有一分钟，慢慢延长到五分钟、十分钟乃至一小时或者二十四小时为成功，不是这样的。须知无念是活泼泼的，不是呆板像木头一块儿把那个拉长啊，不是那样的，那就死了。今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元音老人说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前念不起，后念未灭，这个时候元音老人是这么说，元音老人说这是无明，你得在这个时候认识这是谁在这样啊，哎，这个时候这就是佛性。你要是说前念那个不起，后念不生，中间这一段事儿，元音老人说那是无明，无明亦无无明尽，这就叫断无明了嘛。心经就是把十二因缘都破了嘛，都断了嘛。赵师兄是杨师兄，赵师兄是敬你是一条好汉，原来是算了，现在你既然这么好学，算了算了算了。因为啥呢，他这一次来一开口说他习气重，我一听完了，这佛样比较重啊，看样子是。梦里见也行啊，见到什么了不妨拿出来说说嘛。万一是真见性呢，没性可见你学啥呢，对呀、啊、没性可见，元音老人你不要说六正明心见性了，干啥的都没有性可见，也没有祖师可见，是不是啊。我只觉得像他这种情况太早，他这种修学的方法应该调整，他要不调整不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学这么多，那些东西有什么好的，学习中心之前学的不代表着现在要学啊。那个啥那个你都三百多座了，三四百座了，对呀、啊、嗯，哎
老师那个我问一下，那个打酒是咱们在到一个道场打吗？
不一定啊，你自己能在家里打就很好，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家里打不下来，你可以约几个人一块打，到时候你不好意思下座，硬着头皮过去了也就打过去了。你要是约不着你就自己做嘛，过了百座都可以打酒。
就是打一天三座，一座六个小时，我看
对。打酒主要是要心态啊，心态你别就是没有什么事儿的就那样去做，反正一天都是在持咒，别多想，别有什么需求，别觉得哪一座好哪一座坏，就那样一天去持咒，也不想着什么时候到时间了，就这样去打也没事儿，休息不好也没有问题，嗯，少吃上火的。
就只打第四音啊？
对。
那打七呢？打七是怎么回事？
打七是在冬天的时候，立了冬以后可以打七，一天三座，每座四个小时，最后一天再打九，至少七天，最多28天。
哦，那是要在一起打吗？
不一定要在一起打，你自己能打，你自己在家打，你打不下来了，你再考虑一起打，或者你想到哪儿去参学善知识，你到那个地方去打七。
好的老师，谢谢啊。
没事，这个打七打九具体的比较清晰的是在齐老师的心坛协议里面说的非常清晰，大家可以去搜。
老师你好。
对。
我现在这个时期我还是不会弄。
你那个多少座了？多少座了？
将近900座了。
900座了。
嗯。
在哪儿啊？你人在哪儿啊？
不知道。
啊？
山东的。
哦，去找一下那个习静园，找习静园问问他，每天没事每天骚扰他。我说的。
哪个习静园在哪？
习静园烟台的，每天骚扰他，微信联系也可以。你这个900多座了，不知道什么的，哎呀，那怎么办呢？不是觉知，还是要看祖师的。900座了，跟1000座的一样，建议下载齐老师的那个下载心听，看多反复的多看，包括这个印心茶馆也有啊。你们打开这个锵锵茶馆这个网站，锵锵茶馆的这个网站上也有，你看有心听音频嘛，你就到这个音频里面你去找，有齐老师的齐师解惑节选。关于老齐老师关于明心见性的问答，我们总结了1184条，求求你们看一看嘛，好不好？
嗯。有时候
看不明白，看下一条。
这边有的说是安住在当下。
谁说让你安住在当下了？我们心中心说的是无住，不要安住。略论明心见性一条，归无所得，你安住到哪儿啊？依法不立，你安住在哪儿啊？
我就想，怎么我就感觉挺矛盾的？你说，有个提这个觉知，那这不就是有为吗？ 安住在当下，时时知道。
提一个觉知，不是心中心的说法不对。
也有这样做的。哎，我始终我是因为我感，他们讲我比较多疑，我真的很多疑，我就感觉怎么就感觉不对。
你抓的这两个点都不对，这两个点应该多疑，不要相信这两个点都不对。一个是安住当下，一个是提起时时觉知，这两个点都不对，都不是关照。
他就说，咱们比如说说话的时候，要像大人跟小孩说话。
说话就说话，谁让你像大人跟小孩似的？谁跟你说的？
时时在这个话在之外。就要知道自己跟人家说话，我就感觉
谁说的？这是看念头，说话要知道自己在话之外有一个知道，这是看念头，这不对。
我
谁跟你说的？
我不想谁说的吧，反正是可能，我就感觉
我不是，我看着这个也不像是王忠说的呀，王忠也不至于这么说呀。
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你找的谁呀、啊？你这灌顶对不对劲儿啊？
我感觉反正是乱糟糟的。
嗯，我看你也乱糟糟的，还是听祖师的。
我这边我就说，我就想问明白了，究竟怎么做功夫？
你看一下这个究竟怎么做功夫，看那个如何关照那本书。
真的太难了，我感觉就这个做功夫太难了。
不是你碰错了人儿，没碰对善知识，误导你了。你也自己愿意受那个误导，活该。瞎子对瞎子，活该。别人怎么都没有碰到瞎子，凭什么你会碰到一个瞎老师呢？活该，谁教给你的呀？
这边只是他们跟我这样讲，我心里面感觉我有疑，所以说我一直就没。
那你怎么不看祖师的呢？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呢？啊？
我感觉我看不大明白。
你看不大明白你就问嘛，你哪一点不明白你问呀。
你说让我听那个。看那个什么，
如何关照？
是在明心见性里面还是在哪？
在那个就是收集出来的。
啊？
你到锵锵茶馆去找这个如何关照这本书。
哦，好的，谢老师。
现在我贴的就是如何关照，怎么能迅速成就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还想成就个什么？一切无着无求，但希望莫求真，自然归家稳坐。元音老师一句话把咱们修行的路给答完了。
那这边就是他是这样说，那么就是比如说我如果说我不做的话，他就跑了不知道，
发现了就别跟着他跑，其他的不用管。
你说只要我发现了，咱比如说，那么我出去做事吧，我出去做事或者说跟人家说话，
师兄，我只能告诉你，你不可能一直知道。你在知道上做文章，你能做多长时间？
对呀、啊。
关键是扔开，关键是不理会。
那跟人家说话，我就是痛痛快快的说呗。
你现在不能痛痛快快，你现在尽量的提醒自己别搭理，说话就说话，办事就办事，办完了事心里放下。好好的你需要遇到，就是找对善知识，就像齐老师这一类的，你需要找对善知识，重新的理清自己的用功。要不然你900座都做错了，跟冤枉了，走冤枉路了。
我打坐的时候还是就是只管咒语，但是有时候妄念来了，有时候也纠结，但是
妄念来了纠结什么呀？妄念来了只管咒语。
我就是跑了嘛，有时候以前是纠结，现在我也不纠结了，反正是就是只管
住。好，法上是没有人情的，不要往人情上去想，你想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块可差。不是，我都没注意看，没注意这句话。对法的热情，对法的热情算不算法执啊？不用说对法的热情，你有疑惑就解决疑惑，佛法是解疑去惑，解年去富，答疑去惑，解年去富。你要是没有疑惑，也不把那热情也歇一歇，吸一吸，就是祖师说的你都接受呗，是吧？祖师说的你都接受，但是你自己还没把握，我觉得是这样。什么亲证实证，你那千座都修完了呀，还亲证实证什么呀？事儿上过不去是着相这一块儿。
就是说无形无相的，那不可能说的那个事儿，
姐姐从事儿上验嘛。
对对对。
但是说我事儿上他们说的过去过不去，这都是没有事儿的。
真的吗？
我不说我卡的这个地方是哪儿的呢？那你说录像不像我没实证，那你先瞅着一个一个人儿。
哦哦，
我
知道了，我知道。
我信不信不信，我只能说我信，从这会儿就入手。但是人家比如问我，那我当然没底了。那你说你没事了，那我问问你，你给我讲讲吧。那我讲出来，我没实证到那块儿，你说不信不信，
哦，你的这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无形无相的这个事儿啊，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这么说，它有形有相的这个东西，你仔细分析起来，它是什么呀？它是由纤维呀，纤维是什么呀？再往下分，再往下分，分到后面它就是无形无相的，它叫息法空。你往下分分分分分，它就不知道是啥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它并不是实有的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可以，就是叫这息法空，就是你用分析可以。大概的知道它应该不是什么，你就像桌子是桌子吗？桌子不是木头吗？木头是木头吗？木头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吗？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角度的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助你。哎，对对对。啊，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你提醒自己别理会，别理会，不是什么事儿。经常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时间长了，就是要这样去用功吧，所谓的用功吧，关照吧，嗯。多看看祖师的，这样提醒提醒的，再做几年功夫，加以辅助打坐也行，不打坐也行，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关照和知见。嗯，实际上不能说它是空，它是非空非有，嗯，也不能说它是空，也不合适。所以天台宗就补，一直在补台嘛，补戏嘛，空假中，先说个空，空怕你堕到空里头，又说是假有，假有了又怕你堕到有上，后来说哎呀算了，不是空也不是有，那是中道。嗯，就这么说。中也不利，当然了，这是中道。所以说这话一直在扫尾，一直在扫尾，不好扫的都用言语来说不好说它。还有一个就是家里人的这些的，那都是因缘呀，在佛教里头都说过呀，以前你们有甚深的因缘，所以这一世你们会成为家人，会成为家人，就是因为有这种因果关系。但是你知道这只是一种因果关系，你的心里头淡，你就从业力里头摆脱出来了。不是说的那个，在佛这里来看，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他唯一的一个孩子，根本都不存在谁近谁远，谁亲谁疏，都不存在这些。你这里有亲有疏，你伤心难过的是你自己，而且也办不了事儿。你关心他了，你就办好他了。就像你那关心身体了，你身体就好了；你关心身体了，你身体也不好，你明心见性也弄不成，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你还不如迁坐那只管见性。哎呀，我这么劝见性合适吗？反正是你弄身体，你弄不出来啥，你弄不出来啥，他总是有一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管他，我不会这么说，是掌握一个度，不会这么说，就是掌握一个度。你要是觉得你求他应该去求，你就大大方方的去求，怎么不行啊？大大方方求，求不着了，你一看求不着，再那个一调整就别求了嘛，求不着就别求了。不是，我没有说是个度，不是个度，你这个度一放在那儿就不好办了。你觉得你做你就大大方方的做，你想做你就大大方方的做，做也捞不着什么，你就大大方方的做，做了达不成你的目标，你就调整方向呗，船要调转的快一点就行了，你船调转的慢就变成自己想不通了。应该喝你喝就是断你妄想的呀，你非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要什么情景啊？要什么情景啊？你说的是他喝的样子什么的，那我们也没见过古人，你怎么理解都行。但是这个意境啊，禅宗讲一个意境，意思的意，境界的境，它是一种意境。这么说真是不好玩了，就不好玩了。临济宗啊，临济宗在五宗里边叫逆子闻雷，忤逆闻雷，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人不孝顺会被雷劈死，雷一响他就知道他要被劈死了，吓得浑身跟筛糠似的，因为他马上要死了。哎，就是那样的，他喝是为了劈死你的妄想，非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就不好玩了。你要是没有事儿，他喝你，你就说师傅喝茶。你有事儿，你就跟筛糠似的，我赶快检点我自己。做贼心虚不？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有点八卦，就是五家宗派里面，齐老师说过，元音老人这一块的话，有点临济的宗风，或者我们新中心法，它就是直接的，新中心法是直接的在这一块。不管是就是这个这一脉相承下来的这些的是直接的，说话直接，有的时候说话显得不太好像不太好听似的，不太好听，但是你的心中的妄想能够往下卸得怪呀。元音老人的眼睛一瞪，嗯， 别着相，不是你欠什么了？你这么害怕？你是不是哪个逆子啊？你要是不欠上什么，像林记说的，他要是喝你，他拿棒打你了，你把他棒给他送一送，你送一送，那德山把棒一扔走了。所以林记说，有的时候一喝就是喝他，有的时候一喝不做一喝用。别看一个喝字，那用起来可活泼了。我现在百座内五十多座，最近看老师的一些开始，心中就是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本性现前的，我害怕做过滑过去没能体悟，从来不会滑过去，不会滑过去，滑过去错过了是对千座以后的人说的，千座以后的人他要爆炸，要化空，要一个境界，那他就错过了，因为他是知见的转变，这时候跟他说错过了，因为他可能很平常，很平淡无奇，不会不要老想着错过，你还早着呢。我是希望有个道场，有十个八个的师兄一起打，这样加持力能大些。要不然那找个地儿，大家就是得一块死去。这样死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害怕？你想着大家跟你一块死，你掐准时间了，千万不要你先死一秒，或者别人先死一秒啊，都是蒙人的。你来一个不被蒙的，我们都不想被蒙，来个不被蒙的，抖了抖肩就不蒙人了。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没有开过口，所以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佛说法四十九年没有开过口，文殊菩萨让佛转法轮，佛说我都没有再转过法轮，你怎么让我再转法轮呢？不像你，你家里人才蒙你呢，孩子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而且关于这个蒙人的这个事，实际上经典有讲，咱们新中心的看的经啊比较少，这些经里都有。你比如说佛是这么说的，佛说啊，这个孩子啊他不懂啊，他不懂，我只好说外头有鹿车羊车，我跟他说有大白牛车，他根本都不懂，所以我说外头有那个鹿车羊车牛车，他就为他知道那个好玩，他就奔着那个好玩，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一看，有大白牛车，不是鹿车羊车。然后佛就说，佛跟他，你说我，你看看，大家看看我这算骗他不？我这算骗他吗？大家说这哪算骗呢？这不算骗，这是为了他好。这都是《法华经》的原文啊，都是普通的，都是跟咱一样的人们。你把它翻译过来，其实也没什么玄妙的。你们说的这些，其实佛经里都有。其他的地方就是还有过，至少《法华经》有两次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佛说你看我是骗你们，不是骗你们，那就是为了他好吗？就这么说吗？还有一个那骗的可缺德了，就是说的是那个佛说那个就是说的，你这个药可好，你吃吧，就说佛圆寂嘛，佛必须要圆寂，佛不圆寂他不珍惜，佛要圆寂了他就珍惜了。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么缺德，他就是这么就是福薄呀，必须要你圆寂他才会珍惜，你要是活着是个人，他就看你是个人，他左怀疑你右怀疑你。就像圆寂老人在世的时候，那争议也可大，圆寂老人越走大家越觉得他说得好。你看佛就圆寂了，然后佛就比喻他这个圆寂在法华经里就这么说的，那父亲对孩子说，这个药可好，你吃了药你的病能好得快。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听他的话吃药，另外一个孩子就不听他的话就不吃药，后来他就说他死了，他就父亲就死了，父亲死了，他怀念父亲，他一想念父亲临终的时候跟他说，这个药可好，你吃了对你的病肯定能好。他就因为想念父亲的原因，怀念父亲的原因，他就开始想念这个药，把这个药给吃了。哎，他吃了这个药果然他的病好了，然后他爸又回来了。其实他爸根本都没死，他爸是远去他方啊，没有真死，他病好了他爸就回来了。所以佛一直在但是你不这么说他不珍惜啊，佛不以圆寂他不珍惜。佛在哪儿啊？佛都没开过口他咋蒙过他了？佛法里有坑，那小乘的那个见解就很偏狭嘛，但是只要他信佛他还是能出来。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打比如说我现在就在做，我做事的时候就是我注意力集中就可以了吧。
你做事就做事吧，你还多一个注意力集中，我觉得也很麻烦。你吃饭的时候说我要注意力集中的吃饭，干啥呢？有什么必要呢？
不需要，就是说我就注意力集中，不需要做。
嗯。
好的，好的，老师，没事。
野鸭子的公案就是那个什么呢？那个前面的是这些，后面的要复习一下。大概的就是他们两个溜达去了。马祖跟百丈溜达呢，这个马祖的事儿心事儿很多呀，看样子。溜达马祖说那是什么？ 白照说那是野鸭子，就像佛说这是什么，阿难说这是拳头，然后佛就说这是啥，这是掌，然后这是啥，又成拳头，把佛给气坏了。就是马祖问白照这是什么，那是野鸭子，现在呢野鸭子就是野鸭子怎么了，野鸭子飞过去了，现在野鸭子呢，野鸭子飞走了。然后马祖就扭百丈的鼻子，百丈说哎呦好疼啊好疼，师傅你怎么扭我的鼻子。然后马祖就说你不是说飞走了吗，你不是飞走了吗，你这个疼呢，这后面这是我家，你不是说飞走了，他正疼着呢，他说你又说飞走了，飞走了吗，飞走了吗。然后马祖把他说了以后，百丈就回去开始哭啊，开始哭，哭得不行。然后他师兄就说你咋了，想爹妈了，谁欺负你了，他说不是，他说到底咋了，他说师父扭我鼻子扭得好疼。百座内持咒手印还好，如果下座为他人诵经金刚经回向给家里人可以吗，还是每天下座后再持心中心咒回向给家里人可以吗。好厉害呀这些人呐、啊！下座后想为家里人再做点什么宵夜增福的事儿，做做，你做吧，你去做，你应该24小时的做，尽量的减少吃饭跟睡眠，去做吧，看看这样的话会不会给家里人多消点业，多增点福啊！千万不要那个什么，尤其是刷手机视频，不要刷啊！赶快的去做，24小时的做，吃饭睡觉都少一点，干的别的越少越能够消业增福，去吧，试一下。不要念心中心的咒，给他回向，金刚经就可以，你去念吧。还有一个，我不明白师兄，我想请教你。这个什么凡，你说念金刚经回向给家里人，那确实是大藏经有一本书叫金刚经灵验录，念金刚经的那个灵验录比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还灵验，大藏经里头有两篇文章都说的是金刚经感应录，那可厉害了。但是我想请教您，那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拿金刚经给家里人回向，你怎么给他消业，怎么给他增福，那个消业增福在哪里，消业在哪里增福呢，你是不是念错了金刚经了，是金刚经对呀、啊、还是你这个消业增福对呀、啊、我不懂怎么做，就是这个业啊福啊这一类的东西，有个什么事儿都赖到业上，都赖到福上，不修心中心是有业障，不修心中心是福德不够，他都可会赖了。那他是金刚经还好一些。哎师兄，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提的是第六印、
哦、
然后在这个第六印的话，就是我其实今天在群里面也跟师兄们同步了一下这种感受，就是第六印的那个中指的话它打开这个，因为我那个小指和食指勾住的话，其实中指的打开这个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啊，我不知道对于其他师兄是什么感觉，就是他们有个师兄说，就是中间夹一个指块来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的行还是不行。
中间可以行，可以。你要是觉得特别别扭，你中间打夹团棉花。
哦，就是也行，就是
可以的。
像我这种说，我说我硬挺，因为我就感觉我
硬挺也行，
也行是吧？
嗯。
OK， 我明白了，就是硬挺也行，中间夹一个指块其实也行。
对对，百丈长乐人，咱们去过百丈的那个庙里啊。嗯，有一天他跟马祖出去玩，看到一群野鸭子飞过去，马祖说是什么，百丈说野鸭子，马祖说什么地方去了，百丈说飞过去了，马祖受不了了，马祖就扭百丈的鼻子，百丈就疼啊，哎呦哎呦的叫，马祖说你又说飞过去了，百丈言下有醒，就回到侍者寮在那嗷嗷大哭啊。同事就说了，你是不是想你爹妈了，他说不是，你是不是被人骂了，不是，那你哭什么呀，哎呀我的鼻孔被马祖大师扭得痛啊痛啊好痛啊痛不彻呀。同事说是不是你怎么了，你跟师父有什么不对付啊，他说你去问师父吧。然后同事就问马大师，那个淮海侍者他怎么了，他有什么事情啊，嗯，不对劲了，他在寮里头正在哭呢，然后我问他，他说的是让你跟我说。然后马祖说的是哎是那个百丈会了，你去问起他。马祖这句话不好听，马祖这句话不是说百丈会了，马祖这句话是要骂百丈，试探百丈，看百丈怎么样。嗯，百丈会了你去问起他。同事归聊说，和尚说你会了教你问，然后百丈呵呵大笑。同事说你刚才他哭的现在怎么笑了， 然后百丈说刚才哭现在笑，同事很懵，同事说你这回答的啥呀，前言不搭后语的。第二天马祖升堂，大家才集马，就是大家才集合到一块儿，马祖呢出来了，就把那个百丈出来了，就把这个席啊席子给卷去了，就是应该是那种的跪拜的席子或者坐的席子给卷去了，马祖就下座了，就不上堂了。本来上堂就像现在似的，大家坐到一块儿，本来应该说道说道，哎呀佛法是这呀那呀，指点指点东西，然后你们说哦明白了受益了，本来应该是这样，结果呢他往那一坐还没等说呢，马祖把他的这些铺都给掀翻了，那百丈把这些铺都给掀翻了，大家没法做了，然后马祖也没吭声，也就回方丈了。回方丈了，那个百丈跟着马祖回方丈，马祖说我刚才还没说话呢，你为什么把这些席子都掀翻了？他说因为我昨天被你的鼻，被你扭的鼻孔疼，鼻孔疼。他说那你昨天昨天呢你这个昨日，你就昨日向什么处留心，就是昨天你鼻孔疼，然后呢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认为这件事儿的，你左鼻孔被我拧得疼了对吧，我问你野鸭子呢，你说飞过去了，然后我扭你说你又说飞过去了对吧，你被我扭得疼了，那你怎么想的呢，你怎么认为你这个鼻孔疼的呢？按照赵经说这就是什么都没有，一念不生啊，什么都没有啊，这一切都是幻象啊，可能赵经会这么说，有的人会说什么佛性啊显现啊，但是白照说的是哎我今天鼻孔又不疼了。马祖说昨天的事儿，这个事儿你回答的还是你还算是很明白，这个百丈就坐礼而退。这马祖的这句话是不是好话？你深明昨日事，也可能马祖是稍微的给他一个垫脚石，但是马祖肯定是知道他不行的，马祖是很明白他不行。对，马祖我觉得马祖是知道他不就是，但是这个地方嘛，百丈是肯定有改变的，百丈这个地方改变挺大的，很大，要不然他不会痛哭啊，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着想，我觉得我是不是在这儿有所得了，我得了一个什么呀，我深明昨日事，哦昨日事就是这个，昨天鼻孔疼今天鼻孔不疼，哎你看看这不是就是嘛，佛性的显现嘛，他就是不就没有扫尾巴没扫干净，所以还有后患。这就是说的飞过去了没有，袁老师你说这个呢是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因缘，跟谁说的？这就是佛性，我那个天哪，你看那个杨师兄，这就是佛性，我跟你说。你那袁老师打你一下也是佛性，你不能躲呀，你躲就是躲佛性了，这怎么办？你这个学佛的人你躲佛性是不大好的吧，你问懵了，你看你现在屁股坐到佛性上了，你看赶快翘起来，哎呀这个佛性可不能做啊。而且下面的这一则挂福字的公案，袁毅老师在略论里面好像也讲了这则公案，这则公案还是挺有意思的。百丈又再参马祖，百丈呢他是马祖的侍者嘛，他就站在马祖旁边，马祖的眼睛看那个绳床上的福字，百丈就说哦这是佛性，这个即性即相，即相即用啊，这就是即此性即此用离此用，这个相就是用，但是呢这个用啊又不要粘着在这个用上，它不在这个用上，这即此用离此用，离此用即此用，然后马祖就说了，你以后像嘴巴开两片皮儿，就是那个于师兄说的那个，你以后向别人说法你应该怎么向别人说法呀，你应该怎么向别人说佛法呀，如果是按照那个教下的就会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我们的心是通贯十方的，无形无相的，这一切全都是我们心的作用，那是教下这么说。百丈说我跟教下不一样，人家教下那么说话我不会那么说话，我会举起一个福字，你看禅宗就是靠这个嘛来显呢对吧，百丈就举起了一个福字。马祖就说即此用啊离此用啊，你这是即此用啊，你这离此用，你那即此用离此用呢，然后白丈就放回去了，你看我这是用完了我就放开，我就搁到那儿，我这叫离此用，我既是即此用我也有离此用，我这两个都有然后百丈就把福字给挂回去了，就是你看我刚才这竖起来福字是即此用，我现在竖用完了我给它挂回去，这就是离此用。马祖振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聋。百丈一下子傻了，原来的时候人家说 什么是佛性，他就要这样。现在人家说佛性，他都傻。你看看，傻了以后，从此以后他的法缘就开了。即此用就是即相嘛，就是在相上见性。离此用就是并不是一个相，要离相。他先用，用完了又离开了，为什么喝他？这太难了。对于这群人来说，他们本来打方便棋打得好好的，心情愉快，回去了。你这一问他，又难死了。啊，也是说什么？当然了，当然了，当然。还有一个即此用离此用，他打成两截了。他认为这样是即此用，离开了那个叫离此用。实际上他往那一挂，他还是即此用。他觉得他还有一个离在。百丈会玩这些东西，百丈的开示也是很那个的，就是百丈他还有一些教理功夫吧，这么说吧。马祖不是轻易喝人，马祖的喝不多，马祖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马祖实在受不了了就喝他了。如果袁一老人的你都看过，然后对于剑心这个地方上你也觉得自己还不那个的话，你就冷冷的，就是就像是把这个坐下的这种的心态啊，现在的把八个小时的这种坐下的心态用下去，不着一切事情，可以绵密一点看看三个月看看，嗯，然后还是回到剑心这儿，剑什么是剑心，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是这么说，实际上的话不用有什么交代，但是你就是剑心这个事儿还是要围绕剑心。聊，找找事儿也行，争论一下也可以。如果学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以祖师开示的为准。祖师开示的，我觉得如果非要学，就给他看一遍，你自己心里有数。为什么？如果我们答错了，你是知道的。你说，哎，我在元音老人哪儿看到元音老人不是这么说的，这样就不会上我的当了。因为像我这样的角色的人现在很多，你要不上当，看一遍能不上当，至于你要不要学，学过一遍之后就不勉强了。我不会教绵密关照。咋绵密关照？你不能说的太难听。你要是真的想要绵密关照的话，那就是本来这个地方就没有走做过，要不然你就不可能绵密得了。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法尔本来如是，没有你加和减的余地。绵密这个词儿，赵州有一个公案，就是说，十二时中如何用功。赵州说，你被十二时使，老僧使的十二时，啊，十二时就是二十四小时啊，就是你还有个二十四小时在。要是没这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又就是都是二十四小时咋弄都行啊。要是没有个二十四小时在，他说十二时中如何用功？赵州说，你被十二时使，老僧使的十二时。不是说的是时间的相，就是说什么你就别上当，说什么别上当，要活。佛性这个地方上不是张嘴得了的呀，不是这他，因为他跟因缘所生法是没有关系的。你张嘴说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他要落一种什么相貌，一种状态，他当然说不到他呀。如果是张嘴能够说得到的，那是因缘所生法，那是世间相。有一些人，尤其是有一些人修了心中心之后，刚开始他认识点佛性，他可嘚瑟，他就总是想要企图跟别人说明白佛性。这种人其实就是堕在理解上了，他觉得他用语言肯定能够给人家说明白什么是佛性，堕在理解上了，他堕在知解上了。由于他有一个知解，他就觉得用语言能够说清楚说明白。佛他一开口，他是睹明心悟道，他是我法妙难思，速速入涅槃。大禹祖师绝相超宗，不在你的思义里，不好吗？这种问法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人即便是不懂公案，他也不会这么问，他处理什么呀？没有啥处理的。也可以用公案，也可以不用公案，公案不是唯一的手段。
不同的公案，我知道这个不同的公案里面有不同的对法的理解，那种有些公案我一看就知道了，但是有些公案
哪个公案你一看都知道了，我是表示怀疑的。
有些公案我看不太明白。
哪个公案你一看就明白了？野鸭子飞过去了。你如果有一些公案你一看就明白了， 你肯定有一些公案你就是看不明白，前提在于你有些公案明白了，那有些公案你明白了，你这样你肯定另外一些公案你就不明白啊。对，因为你有一个知道在，因为你有一个明白在。你先说说怎么见性，再说熟悉。你先说说什么是见性啊？明就明白啥了呀？你明白啥？你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金刚道友，你明白啥要跟我们说说，我们也想明白呀。那这习气的时候是有心呢，是无心呢？
似有似无啊。
似有似无，谁教给你的？
佛教
我的。佛不会教你似有似无。
哎，郭老师，你对这些所有的公案，你有什么？
没有过公案。什么叫所有的公案？第一个你有思维，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佛法还应该再了解了解，你的思维过于强盛。似有似无不是佛里说的。
莲子老师说我过于强盛，
就是思维啊，自己的思维。
我自我的思维。
对，就是你特别的爱琢磨，特别的爱琢磨。对对对，然后学学佛怎么说的。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琢磨，这么说吧，老实打坐，坐下绵密关照，都说完了，那对大面上的话，体面话，场面话。刚才你说的是做一个无心道人是吧？回去做一个无心道人。你不有心你怎么知道要做一个无心道人的？你这句话是有心说出来的还是无心说出来的？什么似有似无啊？谁跟你似啊？我打你一下是似打是似非似打呀？似疼似不疼的是吗？你们两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回去对于见性这个事儿，最好还仔细一下，仔细一下。然后修行的路可以简单化，简单化，但是就是冷冷的，不要求什么，就是那个，就是你们那一块的人呢，就是福德呀那一类的东西多，别往那上面去靠了，不要整的佛模佛样。还是要有点解脱味儿，有点禅味儿，有点利索味儿的，这样再冷冷的再做做功夫，再做做功夫，把见性的这个事儿弄清楚。见性这个事儿，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啊。不要急着除习气，迁坐以后再除习气，迁坐内不要妙用，不要除习气，不要消业障，不要增福报。除习气就是用着相的那种的叫除习气，但是你呢飘飘忽忽的，你现在说你飘飘忽忽都算轻的了，你就是影影绰绰都未必是。就怕你那个什么，因为你的迁坐就是过去了，你那个习惯呢，着相的习惯形成了一种自己的着相的习惯，还是要就是熟悉熟悉，就是迁坐过后的还是多看看齐老师的就是明心见性的回答，多听听。所有的什么
就是因为公案是让大家来学习的，你照着自己的对佛法的认知的。
对，
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人，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些几千个
至少不会过不去，至少不会过不去。不能说一些知道了，一些不知道。
不是理解，不是你说的过不去，是理解
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心里梗到那儿，应该这么说，不是理解问题。即便是过得去公案这个事儿，即便是过得去了，也不是理解了，他不是理解了。公案这个事儿不是理解了，就公案这个事儿就是过去了。公案这个事儿过不去，就是他梗在心里，可不舒服。人家一想到这个公案，他心里都可不舒服，这就叫没过去。正常的，不舒服你就放下，先好好修，也没事儿。公案你这个学你使不上劲儿，不是学习的。你要学教理可以请教杨师兄。你公案你那个公案我跟你说学坑死你吧。越学你看公案越撞墙。教理没毛病，谁说教理没毛病啊？教理是如空拳指小儿啼，咋会没毛病啊？那你学了楞严经指到那个月亮指的咋样了呀？你要是离那个月亮看得近了，那就说明你学经学得好。你要是学了经离那个越来越远，可就不一样了。那个经里头说的话你都学的都不活呀。我跟你这么说吧，那佛在大般涅槃经里说得很清楚，说常乐我净。然后那文殊说你怎么又说到常乐，本来是苦空无常无我嘛。然后佛就说常乐我净，这个你能明白吧？这你肯定能明白，对吧？因为他要去世，大家觉得好苦好无常，这个时候佛说了常乐我净。但是有一个人跳出来了，是谁啊？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常乐我净也不对啊，有个常乐我净吗？ 哎，那文殊菩萨这样是合适不？你不是说教理都对吗？但是人家文殊菩萨就质疑佛了，然后佛又说了什么呢？佛就捏起来了地上的一根草啊，他说这一根草啊，这一根草啊，就是说的是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那个醍醐啊，你看你怎么用啊，你用不好你就是毒药，你用得好你就是醍醐，你现在走修正的路子，你学什么呀？你学不好你就成了毒药了，你明明有一个这个修正的，你妄想执着轻了，你一看能看懂，你就非在那吭哧吭哧吭哧学，你那个理解能理解几分呢？你妄想执着轻了，这个时候一松动，尤其是见性以后，你一看这些东西，你就知道这篇佛经的脉络了，知道吧？它前后是怎么铺垫的？它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说？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说？就很清楚，那是眼呀，那是眼，就是核心正法眼藏，就是说的是解门一开，堵塞无门，你想清楚。
郭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元一老人说了，大部分那个禅师都是在二弟和三弟，但是他
是的，
肯定的一个，就什么禅师是八弟的。
大会宗稿禅师，因为对大会宗稿禅师确实很利落。
那个我想问的就是，二弟和八弟，郭老师你能不能回答？
教理上是有差别的嘛，二弟和三弟就是二弟还在除习气，三弟习气就除得好了很多了，就是二弟叫离垢弟，三弟叫发光弟，就像是那锅上的垢你给它擦干净那不就发光了吗？类似举个例子啊，就是说的是二弟三弟是这样，但是二弟三弟不稳，二弟三弟也有可能堕到一初弟，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但是八弟他不可能堕到八弟以下。你说的那个坚固不如说不动，不动就是他那个心态非常非常的不可能再堕下去的，对对对，不退转。八地是不动地，初地也算是不动地。
就是还是在习气上面的，是不是还会体现在那个知见上面呢？
那也可以这么说，由于他的习气上来了，他的知见又有所失，二地三地也有可能这样。就是大部分禅师是二弟三弟，就是他并不彻呀，不利落。那要看你自己呀，修心中心的没有谁，就你一个人，你利落还是你不利落，你跟谁比是利落，跟谁比是不利落。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利落不利落呢，不需要，迷时失度，悟时自度。当然了，你说有也可以，但是他不是非需要不可。那光看楞严经哪能行啊，开悟还早着呢，成佛的法华。什么什么的去看，好好去看，要不然就先不要打千座了，把它都看看完了再打千座。开悟的是楞严，就不应该学心中心。要我说，学心中心干啥呢？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呀。有一些师兄就是你拦不住。你像那个安徽的那个梁仁林师兄，当时我们那一阵我们在学的时候，在 QQ 群里面学，那时候呢，那都可活可活的，天天在 QQ 群里打仗，那么勤的在那劝他。他就是坚决要学大圆满，可忙了。你修心中心就是不相信开悟的楞严，要不然你就去楞严嘛，你学心中心干啥？我看他也不相信楞严，也不相信心中心。别劝他不学，让他迁座以后再后悔吧。到时候迁座以后又来我们道场又多一个人气。哎呀，就像那谁似的，张静红似的，不妨来打坐又来了。你们这些迁座内的人呢、都看这里头这还有一些迁座过后的还在这里头打坐的人，你们都问问他，让他们提一些教训，你们能避免要避免。你迁座后了你为什么还来打呀？你咋了？你迁座内是不是就是只修了心中心呀？有没有学别的呀？你都问问他，你迁座内在干啥呀？他的心思要么在世间法，要么他就是在学别的，要么他有别的可信。是不是啊，孙师兄？你这答的对吧？是这样的吧？千座内学祖师的，像你，你就可以，你生气的时候、憋屈的时候，看看元应老人的，你能开心点，真的。但是学是为了我们做功夫方便，不是以学习为主，不是让你记名词儿，记得可清楚，什么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记此用，离此用。后来说给黄渤听了，黄渤就是吐舌头，黄渤吐舌头，然后百丈就说了，哎，你是不是承嗣那个马祖啊？ 王勃说的是，如果成嗣马祖的话，就断了马祖的儿孙了。就是马祖这里根本都没有个成嗣，你看马祖贺你呢，还贺我们呢，我哪敢成嗣，哪有个成嗣在呀？虽然是这样的话，但也是因为你百丈说了，我才知道这个因缘的呀。就是说的是黄渤从相上来说的话，他说我白马祖这儿没有什么可成嗣，可从姓上来说的，从究竟上来说，不能说他成嗣了马祖，这样的话就冤枉马祖了，好像马祖有个东西传给他了。所以他说，如果我说我成嗣了马祖，就是断马祖的儿孙了。但是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是从你师父你这儿听说的，就是马祖啊，所以说我还是师父你这儿的传承，我还是成嗣的你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后话是我加的，他不会这么说。这么说就漏洞太大了，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听齐老师说元音老人，那我们是听齐老师说元音老人，我们成嗣的还是齐老师嘛？我想到当时我那时候，哎呀，我那真的是，齐老师不是人家别的老师说的是元音老人走路脚跟不沾地儿，都把我给吓坏了。你想，我也可着相啊，说元音老人脚走路脚不沾地儿，我吓坏了。我说这我学不到啊，我这我能修到这程度吗？赶快打电话问齐老师，齐老师说哪有这回事啊，元音老人走路步步都是脚沾地儿的，哪脚跟不沾地儿啊，我就放心了。我说好好好，我说万一我要再学一个脚不沾地儿的功夫，除了明心念经，这学到啥时候啊。这个定上座的前两天那个临济祖师语录里头有说过，嗯，定上座是什么这个不说了，嗯，后面的时候定上座往南方走的时候，路上碰到了岩头雪峰跟青山嘛，这就是江湖中的事儿了，江湖中的事儿了。岩头雪峰跟青山，后来雪峰在鳌山的时候一生起气就生气了嘛，就是说，哎呀，你看看以前参脚的时候被青山带累，现在我用功又被你带累，我真是，我怎么倒了八辈子霉，碰到你们这种道友，我要是去参脚嘛，碰到青山这个啥都不知道的傻玩意儿，我想要用功你又天天打呼噜耽误我用功，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你们这俩道友嘛。这就是说的是雪峰岩头跟青山来参学，岩头就说了，哎，上座你从什么地儿来的，然后定上座说我从临济来的，然后岩头就说那个临济和尚还好不，定上座说临济和尚已经圆寂了，岩头说，哎呀，我们三个人就是特地去礼拜临济的，现在是我们福薄呀，碰不着啊，碰不着临济，不知道临济祖师他在世的时候有什么言句啊？定上座，你举上一两则，也算我们是参学了临济祖师吧。定上座就说了，临济上堂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的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这个也说过好多，这就是临济的代表作嘛。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经常在我们面门出入。没有证据的，没有证据的就说一说看看嘛。有一个僧人就说了，师父啊，我就是还是不知道这个什么是无畏真人呢。临济下禅床，抓住他说，你说，这个僧人刚想要说，临济把他推开说，无畏真人是什么该始觉。临济祖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佛出世就是为了指示佛性，他怎么说佛性是该始觉啊。你说我要看那个月亮，我要读，为了看那个月亮我看三藏十二部的佛经，结果临济祖师蹭蹦出来说，那个月亮是什么该始觉，好好参参这个适合你。然后定上座举了，这就是临济最有代表性的，临济最有代表性的。结果岩头听了这则公案，岩头就吐舌头就吐出来了，雪峰就说了，临济大似白粘贼，白粘贼就是说的，就是这个贼啊，白偷人东西，把人东西都给偷了。青山说了一句话，青山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就是无畏，什么是无畏真人？应该为什么不说无赤肉团上也不是无畏真人呢？何不到赤肉团上非无人？就是赤肉团，它是赤肉团，赤肉团不等于佛性嘛？青山就说了，应该你就告诉他嘛，你怎么不告诉他？就说赤肉团不是佛性，佛性不是赤肉团，你可以这么说嘛。然后定上座就抓住青山，一把他抓住，说无畏真人和不是无畏真人，他们两个相差多远？就是赤肉团上不是佛性，那么是佛性和不是佛性，他们两个相差多远？这句话是不是说的也不对啊？是佛性和不是佛性，它明明相差的是两截啊，就像南极跟北极一样，它相差的老远老远了。那他又为什么说他们两个相差多远呢？他为什么又说他们两个没有相差呀？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为什么反问他，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远？速到速到， 结果青山被钉上座抓着，这个面黄青黄说不出话，然后岩头跟雪峰赶快就给他求情啊，说这个青山呢是刚修新中心呢，刚修了100座，不识好歹，把你给那个触犯了，你慈悲啊慈悲啊。然后那个定上座说了，如果不是雪峰和岩头保你，我就不会把你这个尿床鬼子给杀喽。定上座又在镇府斋，就是在那个临近那个地方嘛，可能是这那个河北郑州是吧，河北正定郑州府可能叫。然后吃完了饭呢，就在回到桥上在那坐着呢，又碰到了三个人。有一个人又问定上座，什么是禅和深处需穷到底，就是你修禅定啊修禅定啊，要把禅定最后都穷尽穷尽穷尽到底儿。然后定上座抓住他就准备往桥下抛，然后两个座主马上上前说了，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他得罪你了，你慈悲你慈悲。然后定上座，如果不是这两个座主，我就会让他穷到底儿穷到底儿，给他摔死到里头，让他穷到底儿穷到底儿，看看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定上座。你要说起来的话，人命在见性这儿其实也是不值钱的。这才俩，实际上的话，那个婆子说的意思是只有岩头一个孩子啊。雪峰就说嘛，雪峰就是说的这两个师兄啊，一个青山一个岩头，我跟你说气死我了，这两个同修。关键是定上座，他一问定上座就要给他扔了扔下河，定上座就要给他给杀喽，就要打他揍他。定上座还说无畏真人和非无畏真人相去多少，何不到吃肉团上非无畏真人，那肯定应该相去很远呀，是吧，一个是凡夫一个是圣人，对吧，中间相差52个阶位。